好，我们继续看看教会关于这个天主十诫第四诫谈到父母的责任怎么说的，到2221。夫妻爱情的繁殖力不只限于生育子女，更伸展至子女的道德教育和属灵培育。父母在教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几乎可以说是不能取代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是最原始的和不能转让的。说这个责无旁贷的这样子，所以父母亲生育、养育、教育或培育子女，这是责无旁贷的。那这边很特别哈，他强调的是道德教育和属灵培育，可能一般的知识教育已经被视为是理所当然，我们缺乏的更应该看重的是道德。属灵当然是我们讲的宗教信仰的培育嘛，那我们做父母亲都在想这个了。当然我们过去在我觉得华人教会一直还是太年轻，过去的传教士也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大概就很困难。加上这个中国人这么多，华人这么多，生活的压力、竞争的压力特别强大，那么在大家都担心谋生的时候，就先教这个生存的技能，或者我们说肉体生活的技能就比较忽略了这个属灵的培育。我们信仰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最常见，就是小朋友还很乖乖的上到礼班，一进到中学开始补习就结束了。那这个是怪谁呢？当然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环境、大环境是如此，但是父母亲责无旁贷，这也说明了父母亲自己信仰也不坚固，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当然就不会教嘛，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如果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我们会排除万难的传给孩子，必然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是个事实，不是为了批评谁，这是个事实，证明我们在信仰的培育上现在应该是要重新开始。好，2222，4个2。父母应该视他们的子女为天主的子女，并尊重子女的人格尊严。父母要以身作则，就是以自己服从天父圣意的榜样来教导子女实践天主的法律。所以很关键呢，尊重子女的人格，尊重子女是天主所创造的。天主当然是借着人，借着父母亲创造，但是孩子首先是天主的孩子。父母亲教育的第一个原则是要能够符合天父的圣意。很巧，我们今天读过这个格林多前书，对不对？我们有天主的心意啊。虽然他说的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我们有天主的心，我们其实知道天父希望怎么样，我们知道，只是不做啊，这是很悲惨的。我们才产生这么多真正的困难啊。开始悔改吧，各位，阿公阿嬷，不是父母的，不只是父母而已，也是父母的父母了啊。好，2223呢，父母是教育子女的最先负责人，为表现出这个责任，他们首先为子女创立一个家，温柔、宽恕、尊敬、忠实和无私的服务，便是家规。很特别，我们在各个文化都有家规嘛，对不对？我们有诸子治家格言嘛，中国这个东西。那这边是教会谈的是什么？这个家庭是以温柔、宽恕、尊敬、忠实和无私的服务。家是培育德性的适当场所，德性的培育要求学习自我的克制、健全的判断、做自我的主人，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条件。父母应该教导子女，身体和本能的层面隶属于内心和属灵的层面，给自己的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是父母一个重大的职责。父母在子女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就能够有效地引导和纠正自己的子女们。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言教不如身教啊，这个自己的榜样是最重要的。这边特别谈的是什么？认错啊，认错啊。我们的一般的习惯是死不认错，对不对？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文化很多跟现实文化是有很多地方是对立的。我们认为对，我们才加入基督信仰嘛。那加入了就该真正的接受啊，就是要能够在天主前认罪认错。我跟各位常常说，就我们自己该至少也不一定该子女前认错，至少该什么定期领受和好圣事嘛。你的孩子看见父母亲办告解，他大概容易一点点的了。跟各位说吧，我昨天回家也办告解了，这个不是要夸耀什么，对不对？就是应该的嘛，每个月一次是最低限度了。我们如果每个月没有自己一点点的反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沉沦下去了，这很关键的。但是我就是知道这个东西，这次大家都觉得困难，那该努力了。父母亲是孩子们的榜样。这边谈到什么真正的自由啊？怎么学习呢？靠着德性，靠着学习自我克制，能够自我克制才是自由的表现呢。不是任意妄为叫做自由，能够自我克制，能够真正的执行按着天主旨意来生活，为所当为啊，不为所不当为，这很清楚的嘛。好，下面一段话是圣经的话啊，德训篇跟厄弗所书，疼爱自己儿子的应当时常鞭策他，训导自己儿子的必会因他而得到幸福。就孩子是要管教的，我们当然知道管教的方法，我们可以想今天跟过去不一样嘛，对不对？我记得小时候是父亲就三步五时会打我一两下手心的，打屁股的，那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无所谓的，长大觉得哎呀，爸爸老到打不动我了，还蛮难过的，是不是？当然今天我们说不是说打人是对的，只是每个年代我们知道教导是有责任的。好，然后厄弗所书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子女发怒，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啊，不要让子女们发怒啊，是不是？好好的规劝，好好的教导。好，2224谈到家，家构成一个自然的场合，把连带责任和集体负责的精神传授给人。父母应教导子女提防威胁人类社会的妥协和颓废。好，家庭的教导，家庭的责任，团体的责任，一起负责，一起互相友爱，从家里面开始。那特别注意到，就是要跟社会上所有不当的教育对抗。我们今天非常困难啊！今天我们连学校教育，我们都觉得很多地方有问题。从我们的天主教观点来看，很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父母亲必须要帮孩子了。好，那么家怎么来的呢？透过婚姻嘛。我们看婚姻圣事2225，因着婚姻圣事的圣宠啊，父母接受了给子女传授福音的责任和特权。子女自幼年开始，父母就应该给他们传授信仰奥基。对子女来说，父母是信仰奥基的启蒙导师，他们应使子女自童年即参加教会的生活。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能够培养每人的内在气质，在一生的岁月里作为活泼信仰的正确前导和有力支持。好，信仰跟一切事情是一样的，始于家庭，从家里面开始。所以父母亲有责任有特权啊，所以不可以这个不尽责任，也不可以放弃你的权利啊，给子女们传授福音。我们可以想想那个小德南的故事了，父母亲教得很好，很多父母亲教得很好的，可以学的。好，2226，所以父母培育子女的性德啊，前面是传授福音，现在是培育性德啊，应从子女幼小的时候开始。当家庭成员以符合福音的生活见证互相帮助在信德中成长时，这培育已经在进行了。家庭内的教理讲授先于伴同并充实其他形式的信仰培育啊，家里面先有这个教理讲授啊，是一切信仰培育最开始的部分。父母负有使命教导子女学习祈祷， 帮助他们发现作为天主儿女的召叫。堂区是举行感恩祭的团体，也是基督信徒家庭礼仪生活的中心。堂区是一个给孩童和父母讲解要理的好地方。好，所以堂区应该给一切人，孩童跟父母。那么孩童呢，回家还要靠父母，所以注意到那个信德的培育啊，父母亲自己得先培育自己嘛。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孩子们上儿童道理班啊，上到中学哈、啊，他对信仰认识已经超过父母了。他的父母怎么教孩子们呢？很困难。父母亲，这也是台湾教会的另外一个困境，或者普世教会吧。我们好像一领了洗就再也不学习了，那怎么教呢？这是得学习的。好，2227啊，谈到圣德啊。另一方面，子女对他们父母在圣德上的增长也有贡献啊，子女们对父母亲可以贡献的。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为了冒犯、争执、不义和疏忽的过错，应该慷慨大量的、不厌其烦的彼此谅解、宽恕彼此的感情，建议如此啊。基督的爱德要求如此啊，在圣德的成长上，其实孩子跟父母亲慢慢会变成什么？交互的影响，产生一个善良的良性的循环。我想起我母亲呢、啊，就是我们知道我在修道时，母亲当然也不是很高兴嘛，但是妈妈嘛，对呀，妈妈后来就她就开始很每天梦弥撒。我的反应是这样的，一开始她是给我做面子了。怕是啊，一个神父的妈妈都不进堂啊，不好看，对不对？但我发现他这么坚持下去，就越来越相信天主，啊，就他越来越能够面对事情，就越来越轻松自在啊。所以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这天主总是帮助我们人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他大概也没什么真正的实质的帮助吧，就是我选择了一个修道生活，然后我尽量的努力一点点嘛，对不对啊？那我觉得母亲就慢慢的开始就有变，我父亲后来也是在晚年也是临洗嘛。也是慢慢的开始，就是慢慢的重信仰，这个应该是一个小例子吧，哈，我让他参考一下。这个做孩子有责任，有责任帮忙父母亲。好，2228，在子女的孩童阶段，父母的尊重和亲情首先表现于照顾和关怀，啊，就是致力于使他们的子女成长，给子女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在子女日渐长大时，父母那份始终如一的尊重和热忱，促使他们教导子女如何正确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好，所以孩子会长大啊，孩子在小时候孩童阶段跟慢慢的青少年到成年的时候，父母亲应该要跟着调整啊，对待孩子的方式，怎么样帮忙他，那么一直让他能够持续的帮助孩子们成长。那这个是一样的，父母亲也得，就是我们说学习是一生的嘛，不能够停的。我们现在这个困难就是这样子啊，孩子到一个程度，父母亲就不管了，啥事不管啊。讲得好听是尊重，其实讲的比较中性吧，是束手无策啊。讲的难听就是，哎呀，他反正大了，随便他吧。我很可惜了，就是我们知道，当然我们这管教的方式会改变，相处的态度可以改变，但是呢，精神应该是一致的啊。父母亲有责任，永远是父母嘛。好，2229，身为子女教育的首要负责人，父母有权为子女选择一间符合他们自己信念的学校，这是基本的权利。父母有义务尽其所能选择那些更能协助自己恪尽基督徒教育职务的学校。政府有义务确保父母的这项权利，并保证真能行使此权利的实际条件。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大概一般受过教育的父母亲都会为孩子们慎选学校啊，说公立的或私立的，但是呢，以这一个信仰教育当作选择的标准，大概很少，非常少，很遗憾啊。那在美国，很多的家长要把孩子送入这个教会学校，我想倒也不是什么要教学习信仰，只是能够孩子觉得那边教育比较好。那么还有很多本来，特别是华人蛮多的，本来就是因为教会学校只收，或者说优先接受基督徒嘛，还因此而灵洗蛮多的，这个都是 现实情况，就是基本上我们说并跟这边谈的并不完全一样。这边谈的是父母亲自己呢对自己信仰肯定，然后呢他会选择一个也能够帮助他培育孩子信仰的学校。所以在一般的孩童或公民教育之前，首先是什么？要符合我们的信仰才行。好，二二三年子女成年以后呢，便拥有为自己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应在对父母的信任关系中肩负起这个新的责任，乐意征求和尊重父母的意见和忠顾。父母则应避免在选择职业或在物色配偶的事上强迫自己的子女。然而这种克制并不妨碍父母向子女提供正确的见解，尤其当子女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所以成年后孩子基本上应该自己负责，但是父母亲呢还是应该尽他的能力帮助提供正确的建议，但是呢我们知道最终是不能够再干涉。那孩子们应该努力的征求父母亲的意见，听他们的忠告，应该一个基本的信念，相信父母是为孩子们好的。当然意见不见得正确，那第一个基本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如果不接受父母亲的意见，也应该妥当的跟父母亲沟通跟说明。好，二二三一，有些人为了照顾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为了专心一致的从事某项职业，或为了别的高尚的动机而终身不婚不嫁，这些人能够对人类和大家庭的福利做出伟大的贡献。所以结婚不是绝对的唯一的选择，人可以有自己其他的良好的理由而选择保持独身。当然修道生活是一种，还有很多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各种的理由，然后他选择，明白的是不应该是只为自己的福利嫌麻烦或怎么样的，或者说不再相信爱情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话语，那倒不是这边所谈的。这边谈的是高尚的动机，要有一个高尚的动机，这个道理应该不太难明白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听了父母亲的，明天会更扩大谈到家庭，然后最后进到天国。愿光荣归于父，你是极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如何，你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